好，再次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一次的冬令会。那我们在这一次的冬令会的里面，盼望我们跟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能够和他在山上相会，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先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好，这个非常短的一节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这么短短的几个字，好，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在神来讲，这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奇妙的创作，好，把整个天地都创造出来。我想人很难去理解到底整个天地是怎么来的，所以人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想我们最熟悉的，他们讲到是进化而来的，好像这整个当中呢，它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它好像自然就会产生出来了哈。那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在谈的时候哈，他说他以前是教这个进化论的，那后来他信主了，那他就想到说，今天如果有人在月球上发现有一台电脑，你会不会想说，这个电脑呢，它是这个东西乱碰啊，这个经过很长的时间啊，他就碰出来了一台电脑。他后来想说，嗯，这是不可能的。你看到了一台电脑在哪里，一定说这一定是人造的哈，这个怎么跑到月球去了哈。那的确今天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哈，那刚刚我想那个片段它不过是介绍了非常小的一点点哈，就像我们觉得那么的奇妙，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活在这个奇妙当中。他刚刚讲到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哈，9300万英里哈，那你想说一年地球绕着太阳要转一圈，那一个小时地球跑的速度是多少？大概是67000英里。如果说我们今天车子一个小时跑60英里，哈，一部飞机跑600英里，那这个67000英里是飞机速度的多少？100倍啊，600、6000、6100倍哈，是车子的1000倍哈。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现在？在以670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我们正在这里这个这么快速的在飞行哈。那如果地球的飞行速度是这么的快，但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日，它却是好像分秒也不差哈。那整个宇宙经过神这么伟大的安排，这么的巧妙哈。我们刚刚看的只不过看见一点哈。当诗人一看见神所创造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美国第一个太空人到太空的时候，他就用这个诗篇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当苏联的太空人到太空了以后，他说这里没有看到有神哈，他说看我都到了太空来了哈，那找不到神。赫鲁雪夫说我们的太空人他已经证明了哈，世界上证明的是没有神的哈。后来美国有一篇报道哈，他有一个卡通，他画了一只蚯蚓哈，从地上钻出来，然后他四周一看，他说这个世界没有赫鲁雪夫哈。当我们认识到说人不过是那么的渺小，常常人从自己的角度想要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我们所想出来的或者说能够解释的，常常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圣经是那么奇妙的一卷书。整个圣经呢，大概有40位的作者，他写作的年代哈是非常非常的久远，可是圣经它有它一贯性，也就是说这些作者他们有的是君王，有的是牧羊人，有的是渔夫，就是那个程度差的是非常非常大，那超过1000年的这个距离的差距。所以我们想说在这么一本书的里面，整个世界上找不到有第二本书是像圣经一样的，可是圣经 却是这么的奇妙。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有一个叫做一贯性，它中心所讲的是连贯的。所以当我们来看整本圣经啊，讲到启示，讲到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有非常的多，它大概 95% 都已经应验了。那这 95% 的应验一点一点，有些人在圣经里面做了统计，那个预言是那么准确的能够应验。光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人家如果做统计的话，他说那个是数学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也就是说那个几率简直是不可能的，怎么预言的这么准，这么多的地方。还有 5% 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将来就要应验的。所以整个圣经就是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在圣经里面就曾经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创造的伟大，讲到整个的地球，当人还以为说这个地球是平的时候，圣经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可以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他说是明明可知的。所以这位神他是盼望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当我们看见神的所造之物，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有没有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其实在每一个创造的里面，神是盼望我们不单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他的永能和神性，神盼望我们能够和他更亲，能够和他更近，他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他盼望我们知道这位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伟大，他的性情又是怎么样。我想这个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我记得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爬山，那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每一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爬山，那到了山上你发现说最惊讶的真的是有一个敬畏的感觉，整个云就在你的下面，你看见说神所创造的真的是奇妙，真的是伟大。主的名字有一个就叫做奇妙，他名为奇妙，他是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但是我们看见他所造的就是奇妙，那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奇妙。我们看见说刚刚讲到，当人用自己的思想想要来理解整个的创造，整个人类，达尔文他就想出了所谓的进化论。但是到了最后他晚年的时候，达尔文他信了主，所以他很后悔说他曾经想到的一个好像一个理论，却被人家当成一个真理在那里来教导。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只有这位神他是创造的神，今天我们乃是受造的，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被创造也是非常的奇妙，是按着他的旨意，照着他的心意，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明天早上我们会多一点来讲神对人的那个创造，那个杰作，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17章，这段圣经的里面是保罗他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他到那个城的里面呢，他讲了这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2节和23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在那边呢，这些雅典人他们是拜很多很多的偶像， 但这一个呢，他看见说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卫士之神，他们所不认识的，但是他们却在那里敬拜。我们看见人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今天所有的动物的里面，只有人的确是非常特别的。我们说猴子很聪明，但是没有一个猴子他会在那里找一个东西在那里拜的。今天人呢，你到最荒野的地方，到这个亚马逊河，你到这个完全从来没有文化的地方，但是人很特别。只要是人，他不论是怎么样，他有一个灵在里面，会有一个敬拜的心，他要找神。人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会在那里寻找。但是当人没有办法找到真神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一个树非常的大，他就在那里拜。有些时候看见一个石头非常的大，他就在那里拜。那这些雅典人呢，我们知道雅典人他也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他们在那里拜的时候呢，写一个卫士之神，是他们所不认识的，可是他们在那里拜。保罗呢，他要把真神来介绍给他们，来让他们能够认识。所以保罗在下面他要告诉他们，那到底这位真神是怎么样。前面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见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是要让我们来认识他的，他是明明可知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眼睛是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碰到有人就说，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了。的确神我们没有办法拿出来说，哎，给你看一看，他不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见的。但是神的存在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否定的，除了说借着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这些他所设计的，他所计划，他所创造的。曾经有一个弟兄，他是学物理的，那时候在我们家一起聚会，他来了好久，他太太得救了，可是呢他的头脑非常的大，他说他是学科学的，他说如果没有看见他没有办法相信，叫眼见为凭啊，你所以跟他传福音很难啊。他说我没有看见，你叫我怎么信呢？这个信是非常抽象的。哎，后来有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也不是学科学的，他我忘了他是学什么，总而不是学科学的。不，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说在这个空气的里面有多少的波你看得到吗？你收音机一打开有这么多的电台，你现在大家手机一拿起来不晓得多少的讯号你可以接到，可是这些你也看不见。可他有没有存在呢？他的确是存在的。后来那个弟兄啊，头脑很大的弟兄，他忽然哎，是啊，好像那么简单的道理，一下子他头脑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他就相信了。他说这个信起来好像也不是这么困难，的确不是眼睛所能够看见的。但是今天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有一个和动物是不一样的，就是在人里面有一个灵，那这个灵叫人会去寻找神，那这个灵也会叫人能够来神的面前来认识神，我们也可以来接受神来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今天呢，我们看见说这些雅典人，他们里面也渴慕来寻找神，但是他们所拜的放一个牌子叫做卫士之神，是他们所不认识的。我想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这位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那这位真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这位真神他的性情是怎么样，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怜悯的。我想除了这些雅典人他们拜的神叫做卫士之神，我们也知道说有好多的时候人在那里拜，因为里面有一个惧怕，因为有一个卫士，有一个不知道，所以常常里面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这曾经我也讲过，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得救，她以前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堂主，在她家里面有一个好大的一间房间，那就是好多偶像在那里可以拜的。后来她得救了，她就告诉我们，她说过去虽然她是一个堂主，虽然很多的不同的人来到他家里面，因为他家的那些都是非常有来头的，我本来也不知道，后来他信主了以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帮他丢那些偶像，光是那张桌子我们要四个人来抬啊，哦，那个好重好重啊，他说花了好多钱啊，然后呢上面放的东西啊，他一一的介绍啊，这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哪里来的，哦，这个价值都是很高的。我感谢主，当他得救了以后把这些所有的去掉，但他讲一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很讶异，他说过去来讲他到那个地方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的，那人家告诉他说他的那个佛堂的旁边是他家的厕所，人家说你这样非常的不敬，非常的不敬。他说他信主了以后，哎，奇怪，他里面改变了，他里面很充满的是平安和喜乐。他说他就算到了厕所他也可以有神的同在，哎呀，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到他家里面去祷告，呀，真的是我们的姊妹里面充满了喜乐。后来我们整个教会的祷告会就搬到他家去祷告，宣告主的得胜。然后有一次后来过了好多年，他还回到教会里面来做见证，他真是感谢主。那这位神对他来讲不再是卫士之神，他过去所知道的只是知道说这个是从哪边请来的，这个是就还从日本来的，还有从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到底他所拜的是谁他并不晓得，所以他里面充满了惧怕。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哈，十七章从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九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他讲到这位真神呢，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创造的主，这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所以他并不是要来依靠人，也并不需要人来替他做什么。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若是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这是我们太大的福分。我们讲到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我们人要从哪里，要往哪里去，今天若是我们就像人讲的，人死如灯灭，没有过去了好像就没有了，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保罗在这边他盼望雅典人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讲到说这位真神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位真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神他其实离我们是很近的，他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和我们交谈，和我们同行，生命载路和我们同过。今天我们要寻找神，我们不是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他，神说他离我们不远，他盼望我们能够找到他，盼望我们能够来靠近他。我信主三十几年，真的这么多年下来真的就知道说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记得那一年 我大概是12岁走在马路上，经过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不是一个大的教堂，一个建筑，那个教堂其实就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它就是一个一栋一栋，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呢，房子是连着一栋一栋的，它其实就其中的这个一栋。那一个老弟兄他就坐在那个门口，他就讲到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几句话你看我现在还有那个印象的确这么多年下来，我可以做见证，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何等的奇妙。很多时候我们遇见神，神在我们的身上，他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奇妙的，他是全能的神，多少时候神是盼望我们认识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我来到美国读书，后来我开始进入博士班要做论文，我记得去找那个指导教授，那个指导教授他看我修的课修得非常的好，那他也乐意收我做他的学生也给我奖学金，我那时候很高兴，哇，这个非常的兴奋。那学期开学了我就去找他，他就把一篇一篇这个论文他就交给我，他说你就把这篇读一读。我想这个不是太难吧，平常修课也读了很多篇的论文，那我就拿到那篇论文，我记得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我就自己起了一个嗜好，我就说我一定要把这篇论文好好的读好我想哇，前程那么远大教授又欣赏，这个又有奖学金哇，觉得非常的这个高兴，那我就开始读啦。结果奇怪了，这个论文怎么搞的，这些式子内容这个话都读得懂啊，这个数学式子不知道怎么从这里怎么导过来的常也导不通。我想没有关系，他后面很多参考资料就到学校里面一一的把它找出来花了一些功夫全部找出来，那就买一篇去看他。结果这些参考的这些论文我几乎都看懂了，可是这个本文还是没看懂，越看越奇怪，怎么搞的就是看不懂。我想没有关系，学校高手如云那各方的高手都有，好，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是到处去请教人家那有很多他们在那边很久了，甚至我们这个系里面有很多 postdoctor 到处问了，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解答，每一个人都不晓得说这个式子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那个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你说读了一个月开始紧张了，读到两个月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发毛等到了三个月那个学期都快要到了后期了，我记得每一天吃饭我也在想这个东西，睡觉也在想那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做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那是那个就是觉得好像非常的无助以前我怎么修课修我这个指导教授的课修的是全班最好的好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靠我自己以前都可以做到的，但是我记得到了一个地步那个日子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后来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我们系里面的那个电脑室我们系里面自己有一个电脑室，然后这些研究生轮流做这个电脑操作员，因为那个时候电脑是好大一间，那前面呢是有一个小房间一个 terminal 因为那电脑是很冷你进去非常冷的，那我们就坐在外面一个人那个小小的一个房间，这个 terminal 就在我的前面，然后呢那篇论文永远不离开的就放在我的眼前又痛苦又离不开它，想到它就难受，可是每一天呢又必须拿着它就没有办法。我记得那天就稍微心里有一点点这样转向主好像就是说今天我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的面前，他是我的主，我已经信他好多年，但是呢在这么痛苦的日子里面我忘了来寻找他，好像我觉得说我可以做到，我要靠我自己。但是神是很特别的他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很多时候这些环境的兴起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天感谢神，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当我有一点心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看见那幅图画，当我离开我指导教授的办公室的时候，我讲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做到，我向着自己发了这个誓，我要靠我自己要把它好好的读出来。但是这个是神所不喜欢的哦。那一天神光照我，我伏伏在主的脚前，神的同在一下子就临到那个房间。过去我没有这样的经历过，神是感觉不到的，你看不到的，神是好像远远在高天之上的。过去我也祷告，但是祷告好像打电报一样，滴滴滴滴啦，就是从来不晓得说神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真实。但是那一天不一样，那天神的同在好像就那么的浓厚，就覆庇在那个小小的房间的里面啊，那个荣耀哈，真的是好像是可触可摸的，我没有办法来形容，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神是真实的，那天好像主的显现哈，真的是在我身上也有一个很奇妙的工作，知道说今天若是我靠着自己，我什么也没有办法做，但是那位活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的显现叫我知道我这个老旧的人已经死了。那个话非常的简单，你已经死了。今天活主要我知道说是他在我里面活，感谢主。哦，我那天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哈，主的同在那么的浓厚，好像我已经忘了我前面还有这件事情。在那几个月当中，只有在好像那个时刻我可以忘掉了说原来我还有这个痛苦的事情摆在我面前。我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呢醒过来了，就好像忽然清醒了，才发现说哎呀，怎么这篇论文还在我的前面，事情好像没有改变呢，我还是必须要把它做出来。但我那天就拿起笔来，我就开始写，就是这样子一直写。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就从头这样子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大概只有半个小时，我就把这篇东西倒出来了。我那天在那个小房间哈，真的是哇，这个手舞足蹈哈，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最高兴的还不是说我把这篇论文做出来了，把它整个都倒出来了。最高兴的那是那一天遇见了这位活神，遇见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现在想说这篇论文在我觉得好像这么难这么难，可能我的指导教授他也没有导出来过，他也觉得很难很难，但是在神呢太简单了。所以当我的心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当神好像就这么简单，你就发现说啊，的确非常简单，就是那么就全部把它导出来了。那后来这个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我后来的整个的论文跟这个就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九个月以后就把论文也给做完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只要心稍微转向主哈，那这位活神他要我们来认识。保罗讲到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神要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是那位创造者，他并不需要我们好像来做什么来帮助他，他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有的时候人好像要造一个殿让神来居住，神说我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喜欢住在哪里呢？神最喜欢住的不是人所造的不知道是什么殿哈，神喜欢住的就是我们的心里，他要以我们的心为他的殿，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若是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就盼望说啊，这位神是不是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心打开，他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30节和31节哈，请我们一起来读。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定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边让我们认识这位永生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公义的神。那这位神呢，他也是慈爱的神。他讲到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在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转过身来。原本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原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打算，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定规。但是呢，今天当我们认识这边有一位真神，他在呼召我们，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永远的产业。今天唯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转过身来。悔改不是叫我们吾日三省吾身，叫我们把所有我们犯过的罪一一的想出来，一一的在那边认罪悔改。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主面前会认罪悔改。但是第一个事情，神是叫我们怎么样？人要悔改，就是转过身来。我们原本是向着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向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但是今天我们转过身来，我们来向着主耶稣基督。他这边告诉我们，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今天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天下，他审判所有的人。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人的死不是一个结束，好像就说人死就一了百了了。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是公义的神，他要审判天下。但是呢，在这边我们看见他提到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设立了一个人，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神要审判，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又是慈爱的。今天他是公义的神，可是他又是慈爱的神。这个公义必须审判每一个人，但是慈爱呢，他要来拯救每一个人。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个公义和慈爱你没有办法两全的，没有办法把它摆在一起的。如果说我要赦免他，因为我爱他，但是好像在公义上就站不住脚，因为你不能说把那个有罪的就当作没罪的。但是呢，你说我是要站在公义的这一面，他犯罪了，人人都犯了罪，神没有办法，他必须要来审判。他若是不审判，就违背了他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他这边讲到这位神何等的奇妙，他是公义的神，但是呢，他也是慈爱的神。他要赦免我们，但是他要成全他的公义。曾经有一位弟兄，有一次他讲到在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位范弟兄，他说他的儿子很调皮，常常喜欢这个到人家家去哈，调皮捣蛋的，有时候就偷人家东西哈。他跟他的儿子严严的警告说，你如果再一次偷人家的东西，他拿出一个这个很粗的棍子哈给他看，我就要用这个棍子好好的打你。哎呀，那个棍子是很厉害的哈，这个打下去是不得了的。好了，跟孩子严严的警告之后，带着他一起到朋友家去。结果没想到回家以后，这个儿子啊，从口袋掏出来一个东西，又是人家家的东西，这怎么又跑到你的口袋里去了呢？这个父亲看到了以后，就问这个儿子，这儿子最后也得承认，他这个没有办法，他看到喜欢他就拿了，就放到口袋去了，就把他带回家来了。这个父亲告诉他说，照着父亲所定规的，上次讲好的， 这个规定啊，你今天再一次犯了，所以我必须把棍子拿出来，我必须要打你。哦，那天当这个父亲拿着这个棍子把这个孩子带到厕所里面去，这个妈妈吓坏了，不要打不要打，他妈妈想说这个打下去还得了，这个儿子不就不知道打坏了。可这个父亲说不行，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规定讲好了，今天他犯了这个规定，所以呢必须要来惩罚他。当这个父亲把门关上啊，他妈妈在外面哭啊，在里面胖胖胖，妈妈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到最后声音终于停下来了。当这个父亲把门打开，妈妈冲进去，他去抱着他的儿子，儿子在那里大哭啊，他想说这儿子已经不知道打得怎么样了，他抱过去抱着这个儿子，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儿子好像没什么事嘛，导致这个父亲他把手去把他包起来。原来那一天这个父亲他必须要来惩罚这个孩子，可是他又爱这个孩子，当他这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他把手放在孩子的身上，一面这个刑罚是打下去了，但是一面又没有打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却是打在这个父亲自己的手上。哦，当那个弟兄他这样子做，是从一个为父的心，好像他必须让他孩子知道你犯错了，父亲照着他的公义他必须要来执行，但是父亲又是爱这个孩子，好像他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那天我们的弟兄他一下子里面好像得出了一个开启，认识到我们的父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必须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天下，审判所有的人，可是他又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拯救我们，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他怎么样呢？公义和慈爱只有在十架上面能够相会，他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最重的刑罚，神所有的刑罚打在他儿子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代替。保罗在这里要告诉雅典人，这位神不是他们手所造的，不是他们在那里所拜的卫士之神，这位神是可知的，是我们可以认识的，我们从他所有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认识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这一切都是他所精心计划的，这一切都是握在他的手中的。有多少的科学家他们认识越研究他们越相信，他们知道说若不是有一位神，整个世界不可能是这样子存在的。保罗在这里要让他们认识这位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他并不要依靠人来帮助他，并不需要依靠人来供给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保罗更要人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慈爱的神，他的儿子为我们受死，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好叫神的公义能够伸张，好叫神的慈爱能够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位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能够认识他，这位神不是卫士之神，这位神他不是远远在高天之上，他离我们并不远，他的公义已经伸张了，他的儿子已经受了刑罚，已经受了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很简单，悔改就是转向，转过身来，我们就来到主面前说，主，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为我做成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心一打开，我们 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得着了释放。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宇宙这么大，他今天却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30多年前他竟然住在我的里面，今天他还在我的里面。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那一天的得救也许我们自己都不明白，但是是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真的是活神，又真又活的神，他今天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心虽然很小，可是呢，神乐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再来唱一下。有一位神，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我们的这上面下面有歌词哈，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唱哈。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他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一起来唱好。